好，各位同学，我们现在要来上佛学概说史料篇的部分。我们四位明末大师呢，今天要介绍是最后一位了。我们要介绍的是藕益大师。那上一周呢，已经介绍了我们所手上的资料呢，D08的27页的藕益大师简介，并且进入到了28页。藕益大师他有三个，这书上这一个 D08 资料收集三个他的小故事。我们进入到第一个故事里面的那个他跟他母亲的关系，然后就他跟他母亲的关系呢，谈到了他里面一个就是卢浮兼修的故事，到了28，然后之后开始呢，进入他开始怎么样起悟，他觉得人生啊是无常的，是苦的故事，然后我们从这个地方开始，前面是看到说他小时候啊是啊。三千宠爱于一身呐、啊，母亲非常的让他宠爱他，随着他，然后顺着他。现在开始了，他是进入了另外一个区块。他这样日子已经过了17岁了哈、哦。现在来，就是28页中间，他从放学回家，好，来开始。
一天，放学回家时，见母亲红着双眼，季明担心地问："妈，您怎么了？发生什么事？"母亲说："你大舅舅过世了。"季明一时呆住，说不出话来。母亲说："可怜他官运正盛，我们家族都以他为荣，却突然走了，真是天妒英才。"季明不知该如何安慰母亲，他心中起了大大的疑问。从小大家都叫他要以大舅为榜样，荣登金榜，光耀门楣。这样一个人人称羡的人物，不是应该像山一般屹立不摇吗？怎会如此脆弱呢？几年后，又见母亲忙进忙出，原来是她的表侄小鱼过世了。季明心想，为什么这么幼小的生命也会被夺走呢？难道生命的本质就是脆弱的？自己能活到现在，完全是侥幸吗？20岁那年，父亲过世。季明感到天崩地裂，无常迅速。不知何时，母亲也随父亲而去。于是找算命先生问母亲的岁寿，算命先生问明八字，盘算了好一会儿，说："最多只有62、63岁。"季明立刻到佛前发愿，希望减我的岁寿及功名，为母亲求100岁的寿命。从此，季明已无意追求世俗的功名富贵，整天诵经念佛，萌生了出家的念头。原本放不下俗家的母亲，后又想到，如果不赶快出家，佛陀怎会明了他发愿的诚意呢？况且，从经典中他也明白，在无始的轮回中，有历劫的亲恩都需要他去救度，而生命又如此脆弱，怎能再蹉跎？于是下大决心，趁夜离开孤单的母亲，走上出家之路。出家后，法名智续，字藕益。当时他24岁。藕益希望母亲能谅解他急着出家的心情，在佛前燃壁香、刺蛇血，将自己出家的缘由写在血书中，托人交给母亲。母亲见了血书，知道他出家的意志坚定，无法挽回。虽知出家是大丈夫之事， 但还是思念孩子，身体日益憔悴。30年后，托人告诉偶义，务必回家见最后一面。偶义听了这消息，立刻回家探望。此时母亲已病入膏肓，他想，唐代有割骨救母的事迹，如果我割下臂上的肉入药，应该更能显出我的诚意，效果应该更好。然而割了4次还是未能挽救母亲的性命，偶义痛彻心扉。埋葬了母亲之后，偶义到松林寺闭关，出关之后心痛未减，于是恭敬地燃壁香七柱，供十方三宝及诸大菩萨，诚挚地为母亲发愿回向，说愿母最应愿母最因枯果静静无余，至种福积具足无减，悟法界长生，入普贤恨海。
行海，那个恨的注音已经被取消了。好，还有那个像漏照啊，已经改成漏少了，害少的少哈，那个照也取消了哈。有些字的读音，我小时候也是读恨啊，得恨啊什么，然后在我大学的时候就被取消了，所以你小学学的，大学就被否决了。反正教育部会颁布哈，好，这边就可以了。大家念完的第一个典故，那这里面你可以看到两个特色。第一个呢，就是上星期念的部分，就他的成长的岁月啊，是在宠爱顺性而为，乃至有点任性的情况下去做的。所以他这样子的特色呢，所以大包括他想要出家，他都觉得把妈妈放一边呢，这样才可以显出我的诚意，也是考虑他自己，比较不会做整体的考量。有没有发现？那你比较之前看到那个莲池大师的特色，莲池大师他的特色，你可以看他太太要出家，讲他太太出家，莲池大师的太太就是第二任那个太太，第一任太太是他没出家前就死了嘛，然后后来娶了第二任太太。那第二任太太他要出家的时候，有一次莲池大师说，哎，你怎么还没出家？那他太太怎么回答？有没有印象？麦克风，
要照顾他的母亲。
对，等他母亲百年之后，他就会去出家，因为他母亲现在也不同意他嘛，那他心也不舍。那你可以看到这时候呢，偶义大师他母亲啊，事实上已经年纪也蛮大了，那他离62、63也很接近了哈。可是偶义大师还是觉得说，我想走就是要走，因为这样才是代表我的诚意。他是以他觉得怎么样为去做，就是跟他成长的岁月呀，就是成年以前的岁月是很大的关系，因为他母亲就顺着他嘛。那通常顺着的时候，你所得到的东西就会比较容易忽略它的重要性，这第一点。而且他的个性就是很顺性的。第二个你可以看到，就是他这个歌功救母啊，就是割肉救母这个部分啊，后面也有另外一个法师生病，他也是割下肉给对方吃。请问一下，就是如果你今天是对佛法非常的诚信的一个人，你会觉得你用俗间的传说来做，还是你会用求佛菩萨来做？以你持戒啊，或者念了很多功德的，以佛经的做法，佛经的做法举例来讲，我们就会有讲像那个大悲水，然后我们就发愿念10万次或84000次的大悲水，同一杯，然后很密集的时间，一整天84000次的把它念完，然后给对方喝嘛。这是佛经教导的。那地藏经教什么？取一净水嘛，于其前念地藏经1转、3转、7转嘛，同一杯嘛。好，然后取一净盏，然后装净水供于地藏经前面，然后念1次、3次、7次嘛，然后令对方就是 有业障也不要受苦，该走就平顺的走，该好就快的让他好，对不对？然后有这样的功德回向给他。那你看看他选择的方法是经典所教的还是民间传说？民间传说，这是他的特色，很特别的一个做法。你看那些大师们，他们大部分选的方法，窥基大师啊，他们选的方法都是用戒律学教的方法或经典教的。可是你在莲池大师身上，你也是看到的是用戒律学的。我在所有的古代这些高深大德啊，被收为什么大师什么大师的里面，选择用民间传说的有两位比较特别的，一位就是明末的，一位是清末明初的。然后另外一位，他到他30岁之后他就改了，也改用戒律学的。但是有一位是从他刚出家到他出家到他晚年他都一直用民间的，就是藕益大师。这是少见的，就是在我们整个读史料的里面，他是很少见的一位，被称为大师，但他采用的方法是属于民间的历史的传说。这样理解吗？这是我们是从史料来分析，那到底是如何，我们不下定论，我们只是表征出他的特点，就是他是少数里面一位这样。包括他哥给出家众生病，他也不是为其求净水，他一样是割肉给他吃。那这个肉，我们不管它是三净肉有没有杀生，那是净肉，跟杀生不一样。但是终究它是荤食，这是藕益大师比较独特，在我们整个读称为大师高僧的里面少见的。功过对错我们不知道，因为我们不是阎罗王，我们也不能判定，我们纯粹从史料来说。所以这样的情况在以前有没有看过，后面有没有看过哈？那一般这种情况比较都不会在大师级的出现。你说一般坊间有没有，或那些比较属于沙门里面其他类有没有？之前有的很多人都是搞混的嘛，所以说道听途说啊，搞不清楚。但是被称为大师级的高僧级的，我们只能说以这个级别来说的是少。但是你说出家众有没有人这样做，很多搞混的不知道的，甚至有的中医师就是没有学戒的出家众，他去受了戒之后回来不读戒本嘛，他平常也没有在受戒的戒场经过，他就在那个子孙庙里面待。那因为中医师跟他讲说，他觉得中医师讲的有道理。中医师他说啊，你现在老了，你有风湿性关节，你膝盖退化了，你吃鹿二仙胶是当药吃，不算杀生啊。而且他不是为你杀，他是净的、啊。有的中医师不就这样子跟人家讲？那他这个出家众他就想说，哦，对，他是药，他不是杀生，他把它当药吃，他就吃了嘛。还有不是有的出家众也会吃蜂王乳，那个都算是荤的，这样知道吗？那些都算是荤食，以戒律学来说这都不能吃。 OK， 那一般的话很多会有混淆的，很多，那我们就不要讨论，我们只说大师级的是少见的。那坊间弄混的是到处可以看到，各朝各代都有，就是还有抽烟啊，大麻啊，它是植物嘛，但是它算不算是违戒，这个绝对是违戒。只要令你产生执着放不开的，有被吸引的，无法得到自在的，全部都算是错的。你吸烟不吸就难过，身体不舒服，那个就代表有执，有染污，那就是违戒。大麻不吸全身不舒服一定要吸，那个有违戒。所有的它有个横界点，不是说它列出来的东西，有些东西现在名称跟以前不一样嘛，那它有一个东西是划分点。所以上次你们不是问我说，哎，戒律学上有很多东西，你们就是去学菩萨戒回来后就说，有些东西说什么东西才什么因缘才可以吃，像什么蜜蜂蜜啊，然后又问我好多，对不对？然后我就跟聊牛奶，都问我这些嘛，为什么它什么情况才可以吃？我说很简单，你们分别法，第一个它不会产生，植物来说它不会产生很浓浊的味道在你的口腔，在你的身体，还有在料理的过程会产生浓浊的味道的，大部分就是属于比较可以吃的。那它吃了之后会产生浓浊的味道的， 十之八九料理过程就会产生了，你就不用再考虑了，它绝对不可以了。好，那再来就是吃下去之后它有没有药性反应的，这药性反应会促使你荷尔蒙产生变化的，像迷迭香它闻起来没有很浓浊，那是因为我们一般泡茶很少，但是它会再产生生理反应，那个就是不可以喝的，迷迭香是不可以吃的哈。那个你在你说里面没规矩，它有些分类，这植物来说哈。好，那再来是从那个你从借由动物的一个动物昆虫任何的他们所间接取得的没有杀生的，像牛奶，好，然后蜂蜜，那这一类就是你没有杀生而你是间接透过取得到它的。那这一类就是你必须要身体耗弱，你看经济学家说他有生病啊，他必须如何远行啊，然后他得暑热啊，他就可以吃什么，这一类就是在这里。那你会影响到对方生命的那一类就全部放在外面的，那其他的都是属于什么，你还没有起修啊，也没有发心的啊，他会有什么三斤肉有的没有的，对不对？那都是给刚入门的在做的，今天都已经发心了，甚至都已经投，像你们有的菩萨戒都受了，那个那一区就绝对放掉了，好不好？那一区就要放掉了。那个除非是刚进门的、啊、他只是听闻佛法，觉得哎，这可以吃吗？这怎么样吗？开始有疑惑，你就跟他说、啊、那你就先从三斤肉开始，然后再慢慢的减下来，然后再锅边菜，然后再之后再开始全部吃素，那个是给人家一个进展，而不代表今天已经入了这个门的人再回头走回头路，那就是错了嘛，对不对？那个是进门的阶梯，那进了门之后还退回到门外的阶梯，那就是错了。 OK， 所以它有一些点是划分的很简单，所以不用刻意去背。那人家问我说，诶，那师父为什么那个戒律学又说蒜可以吃，就是蒜是五辛吧，蒜可不可以吃？哦，你们都说不可以，错。蒜哦，在戒律学里真的去打它，实际上是可以吃，但它有条件。什么时候可以吃？那你要吃的人，你必须住在什么地方？你必须在什么地方料理？用什么方式料理？你的排泄物、排遗物必须怎么处理？所以第一件事就是，他有没有到达这个情况？那他有没有依这样的环境去居住？他有没有依这样的方式料理？那他吃下去之后，他的身体排出来的其他东西，包括因为其他东西都有这味道嘛？那他有没有这样去善后？那这些条件你都考虑完之后啊，我跟你说，情愿好好的拜观世音菩萨，因为太复杂太难了。以现在的台湾的居住环境这么密集来说啊，那一些情况很难，而且有的寺院也不会同意，他必须离寺院的大殿啊在很远的地方，而且是下风处，然后还要挖地处理哦，然后料理方式还有很多，都是为什么？而且他不能跟大家接触哦。你说现在谁会让他一个人为了吃大蒜躲到那个地方去？第二件事，第还有一件事，他有没有到达那个标准，就是生病生到一个标准，然后用那个东西，那他还有人去服侍他，帮他这样处理，不太可能哈、哦。哎，你那个麦克风，
大蒜药物里面有很多大蒜那个萃取物
嘛、嗯，还有像那个什么膏药也会啊，膏药很多都是有放葱白啊什么的，所以你去看看那个国术馆拿、啊、那个贴的药膏啊，要问一下它里面有没有放。有放的话哈，你就千万不要在自己在出入那些地方的时候，就你就要自己把自己那个戒律学翻好啊，什么地方可以用葱白哈，然后要什么情况做，自己要把自己隔绝，懂吗？自己要把自己隔起来，跟他们要自，你不能要求人家，你只能说啊，这人家这样要求好，那我有没有办法找到这样的场合，照这样去做？不行就不要用，因为像葱白像那个都有跌打损伤，很好用吗？那他也有条件要求，你怎么样才可以用？嗯，这样理解吗？所以他说一般不能吃，是指说因为你拿来随意就吃，这个是不可以。可是在什么情况、什么病、什么严重性，他才可以。可是他有很多附带条件，那都懂了以后啊， 就会觉得说，事实上戒律学很简单，它是一个不老众，就是一个不老众。好，那不是管别人啊。所以很多人持舞啊，还会讲说，你不知道我面前持我持舞，或者他持舞，然后我们在旁边弄其他师姐就会跟我们讲说，那个法师持舞。我说这是我的午饭呢，我早上上课上到12点多我才下课，我赶车赶到这边，我这是我的午饭呢，你现在叫我不吃，我拿去哪里吃？那他就说，那外面的有桌子。我说那你不叫他出去，我吃饭我要桌子，他去外面啊，他持舞他去外面啊。然后那师姐就跟我说，那个可是法师他现在在静坐。我说持舞是为了一个悲心，我也是法师，然后我现在才在这里坐下来，而且这间教室没有说限几点以后不能在这地方吃饭，大家都是来开会的。然后那师姐就跟我说，可是人家持戒啊，你不是应该护戒？我说那你怎么知道我戒律比他懒污？那你今天让我吃个饭，你不觉得如果我比他亲近，我的心行观行也很好的话，你不也得功德吗？那师姐就整个人就傻在那里。我说我这样子讲不是代表我有傲慢心哦，我是跟你就事论事哦，是不是？是吗？你说他持戒，难道我都懒污都犯戒啊？搞不好我观心观得很好，我的念念清净哦。我这样问他，那我今天你让我在这个地方安静的吃个饭，然后让我可以不要吃饭还要跟你说话，你不也在护我的戒吗？那我吃个饭一直停下来，然后把便当盒提关起来，然后静静的听你说，我不就正在告诉你我是持戒之人吗？口有食不语吗？哦，那个师姐就是被我念到后来就整个很惭愧的离开了。然后我当然继续吃我的饭啊。嗯，我们出家众他打他的坐，我吃我的饭，他也没有说他我干扰到他，我也没有说他干扰到我，这个在家众跑来这里搅和什么，懂不懂？哦，我们两个各过各的，在一个会议室，大家都还没到开会时间嘛，各做各的，你打你的坐，修你的行，我吃我的饭嘛，大家都远道而来开这个会啊。那这个师姐啊，就代表被外相迷惑了，真的在老界的是谁？不是我也，对不对？哦，他明明可以同时护两个法师，搞不好他法师应该坐得很自在，我也吃我他，我吃饭他也很自在。被他一说，他下座要跟我陪，不是也不是，因为他一下座，那个法师，那就师姐就说你真的老打扰到他，他就变成给他一个口实。他不下座，对我又很尴尬。本来好法巴斯好好的在那里打坐，搞不好他心很平静，他今天被这样一说以后，那个法师坐也不是念也不是，对不对？哎，搞不好他就不平静啦、啊、那搞不好他功力很好，他继续平静，反正这是他的事，不是我去叫他做的，那他要这样做就他就这样去做吧。哎，然后他想说，那如果真的到最后我要离开，他再开口说请你留下，那因为我又没有打算离开，他说那我就静观其变看一下。结果师姐就被我修理出去了。那个法师本来我就看他有手有要动一下，后来我想说你就不用下来了吧，你下来不就落人口实吗？我心里就在想，想以后就说好，那我来修理一下这个师姐。那是我们脑袋快啊，对不对？那脑袋不快不就被他请出去外面吃饭了，那这时候反而叫尴尬。你一个出家众捧着一个便当在外面人来人往的地方在那里吃，站也不是，吃也不是，坐也不是，向何体统？你不觉得像是不是 啊那是我们脑袋快啊，还治得了他？脑袋不快真的把便当捧了就出去了，那才真的叫做丢脸丢到家。嗯，好，所以像这个地方啊，我就会觉得很特别的一个事情。我看到这时候，哎，好特别。好，来，我们再往下读第二个典故。那个，请那个张先生念一下哈，30页跟31页，麻烦你。
明五浊而广作军粮，诚实法师出家后四处参访善知识，听说偶遇大师是当代高僧，特地来请教。偶遇说，有什么不懂的地方吗？诚实说，并不是什么教理方面的问题，只是想请问师父为什么要自称八不道人。偶遇说， 我们中土从前有许多成就的儒者、禅者、律者、教者，我是比不上他们的。但是现今有自称大儒者、参禅者、持律者及禅教者，
禅教者
明明事理未通，并自称大彻大悟，我也不屑与他们为伍。诚实说，儒、禅、律、教共事者，古今差异就是八种了。师父自觉不及古人，又不与今者为伍，所以称为八不道人。而一说正是这样。大师的回答让诚实十分敬佩，心想可要好好反省，是不是沾染上现代人的毛病。于是很诚实地对大师说，谢谢师父的教诲。又想师父态度不卑不亢，自己终于遇到名师了。再观察发觉，而义大师是道场注重戒行，道风朴实，修行踏实，很高兴自己终于找到一子的师长了。诚实说，弟子想归子师父。弟子想依止师父，想请师父赐我字号，将我收入门墙。而玉说，佛陀时代大迦叶、目犍连、阿难等多是他俗家的名字，出家正果之后还是这样称呼。出家就是为了修道，修道要离名相，你怎么还现在名字门派的分别呢？接着又说，慧能、神秀、淮海等祖师们当初在传法的时候，难道有心要建立门墙别立派别吗？另立法名已非律制，何况立法派呢？停了一会儿又说，现今立法派有一种令人头心痛的现象，师父没有传什么佛法，只因贪图眷属众多，弟子也不用心学习，只是趋附势力，彼此追求虚名而组成派别，为着只是沽名钓誉获取利益。想到佛门这种怪现象，就让人心痛不已。诚实心想，大师的心胸果然非同凡响，心悦诚服地说道，多谢师父开示。又问师父是想恢复佛陀时代的旧制吗？而一说，这谈何容易，从前我讲想着如何恢复 如法的比丘戒法，但近年来只是专一心念求西方净土。诚实大吃一惊，连忙问，为什么师父你不再大力推动恢复佛陀旧制的规戒呢？偶遇说，我自己受比丘戒的过程并不如法，只是在莲池大师的塑像前举行受比丘戒的仪式，并没有五位真正受戒比丘来为我受戒，所以我不敢自称比丘。我曾在佛陀瞻归
鸠
鸠归
念鸠
我曾在佛前念鸠德菩萨沙弥归
鸠
德菩萨沙弥鸠这正合我意，我是菩萨沙弥，要来护持如法的比丘。诚实心想，师父这么谦虚自称是菩萨沙弥，那我应该只是出家优婆塞。而一说，我发心护持如法的五位比丘，能将戒法传承下去，但是我无缘薄，现今连如法的五位比丘都没有遇着，想在这样的浊世成佛已无可能， 所以我怎能仰仗佛力接引到西方净土，由佛陀教导而修成佛道，也祈求佛陀慈悲护持佛法，让正法在中土重兴。
好，麻烦等一下哈，因为怕后面的跟这边不太一样，我先停一下。就是第一件事，就是戒律学上有讲，就是一个时代里面啊，如果有五位比丘精进持戒的话，那这个佛法就不会断。好，这是一个说法。然后第二件事情就是，你如果没有遇到这五位比丘，是世间很浊恶，因为你还是有佛法嘛，那时候是不是还有佛法也在传嘛，所以代表佛法没有断。所以请问一下，这五位比丘有没有存在？有没有存在？好，那现在你没有遇到他，是因为世间浊恶，还是自己要忏悔福报？对呀、啊，就是一般来讲，就是我如果没有办法，像我们送法华来讲的话，法华讲说，如果你真的依他所说所行，那他必定为你摩顶受记，令你熟记嘛。然后若你在公众演说，若一字若一句若有忘失，然后令数马上把你导正，让你回到正途，所说所演乃至世间经书语言，皆不为正法嘛。这是经典跟我们讲的嘛。然后所以说，如果我们没有做到这些标准，所以我们才没办法。 OK， 所以要先检测自己有没有做到嘛，是不是？那法华经的检测，哇，那个很难呢。它的标准呢，同学有没有记得？最简单的清净持戒就是一个了吗？忍辱无嗔是不是一个？哦，然后呢，不要说人及经典过，不说他人好恶常胆，亦不称名说其过，亦不称名赞叹其美，是不是都算？都算里面的要求嘛？哦，都有哦，现在随便背的就好几个了哈、哦。还有呢，忍辱无嗔，心无怯懦，然后安住于法，于法安稳嘛，是不是？哦，大家每一次被我考试一问，心就很怯懦，有没有于法安稳？没有。这就是反映出我们的福跟智，福智，然后前面念是反映出我们的日常生活，它都有很多标准。那像这些标准，它就会告诉你你怎么做，做了以后之后你能不能够呢，才得到这样的一个功德，到后面就会有哈。所以我常常跟他们讲说，我们就讨论史料就是史料。这就是很特别的，这是一个。所以说在后面这他提到这个，我就会觉得也是比较特定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们古代唐朝有一位大师啊，他要往生的时候，他一直没办法得到那个要往生净土的瑞相，因为他会有瑞相判别，就是无量易经有没有跟你讲，有跟你讲一些瑞相，他一直没办法得到。那他的弟子是禅修很好，就为他入关，才发现呢，说他的师父曾经在他年轻的时候刚出家，他师父年轻的时候，是师父年轻的时候刚出家，有一次生重病啊，那要去找那个点座师父或库王师父，我觉得他们两位师父都不在，然后他要用一点点盐加水，因为他非常的难过了，要喝盐水，结果那两位都不在，那他就到厨房就舀了一小汤匙的盐，冲了一杯盐水喝了。那因为他生病，他就回去休息了嘛。等他病好了之后，他也就忘了这件事情了。后来他还好，他收了一个徒弟，收了一个高徒。所以他往生时候一直没得到这个瑞相的时候，他都高徒为他做禅，然后入定观，出来就问他师父说：“你师父，你有没有做过这么一件事？”他师父一想，哎，有哎。这个很神奇哦，他那时候他徒弟搞不好还没出生哈、哦，他说禅定的入关，他跟他说有，然后他就说那他要偿还，他就欠一个三宝物，然后他就问他，他就想说那到底有多少？他徒弟同时也帮他关好了两大谷仓的盐，所以他就请他这一生所有的供养，这个不能拿常住的钱来哦，要拿你常住不都会分单钱吗？就每个月的零用金嘛，还有人家对你的个别的供养的个别的，就是你自己的钱，不是常住的钱。我们钱有分公的跟私的，一样的意思哈、哦，就是自己的钱，自己的钱。那这一部分就是你分下来属于你可以用的，他就把他所有的钱拿出来， 那以前的盐很贵，不像现在盐很便宜哈。现在台湾是盐很便宜，在其他世界各国盐还是还蛮贵的。我们台湾是环海岛，你有各种盐，有盐盐，有海盐，取得容易，地方又小，所以我们盐很便宜。在其他世界各国盐还是很贵的哈。那你看看那时候古代盐不容易啊，两个谷仓的盐花了很多的钱呐、啊。但是他都已经要往生，只求往生，就不会想要还要积聚财物，把这件事情能够了就能够了就了了。那他了了之后呢，他也很顺利的，就是在念佛上面就入心了。那从他弟子的记载里面，就是他师父真的得到了西方净土。好，所以我们常常说，我们遇到问题的时候是要问自己，还是问外界的环境？好，就是问是愤世嫉俗，还是赶紧虚心求过？现出来的不一样，因为都是可以贡献，都是可以贡献社会，但是是不一样的。因为如果我们虚心求过，我们会很快可以找到，而不是让社会更混乱，找到自己的安立点。再来一个事情是，这边是谈的是为什么他会讲五味，为什么会讲这个。再一个事情是那个三十页的地方，就是谈到说他要跟他要一个派别内的名字，宗派内的名字，这个特色是以后期才有的。后期呢，甚至有宗派有一个谱。你们知道那个，我们像是儒家比较大的师书香门第啊，它都会有一个家谱，各位知道吗？那家谱里面它会有一个辈分，你看它中间什么字，你就会知道它比它大几辈，或者有的是排在后面一个字，就它名字里面会安一个字，表示出它的辈分。有的安在第二个字，有的安在末一个字。大家看听知道这件事情吗？知道哈。那这样的一个特色呢，后来跑到了佛教的宗派里面去，就是门派之风，所以他们也就安一个字，在同一个辈分里面，或同一批出同一个大概十年的出家，就给你安一个字，就显示出先后啊，然后长幼啊，这个都是陋习。以前没有这个事儿，以前出家了之后，他给你他不会取这个字，不会安这样还安辈分给你看呐、啊。以前的人出家呢，哈，他们不是他之所以另外取一个名取一个号，比方像那个直播大师嘛，他不是另外号一个什么词一个字，他只是觉得说我已经出家了，我把我俗家名字先割舍掉，我另外取一个代表我的心声。他只是为了取一个名字代表心声，这样理解吗？代表心声。那后来的呢，就因为他们另外取名，他就干脆说、啊、那我们就照辈分比较，就把那个陋习呀、啊、把它放进来。所以今天假设说我们的那个玉林师姐啊，你到了甲，到了这个橘色娃娃这里跟他出家，然后呢你后来离开这位师父，你去找到一位律师学律，到了绿色娃娃这里来学律，那你这时候就绿色娃娃就会给你另外一个名字。然后你又想到后来律学完了嘛，你出家了嘛，你又学了律，你想让我去学教，你到红色娃娃这里学教，你就必须要接受他一个名字，你不能一个名字用到位。可是以前呢，你看到那个大师啊，他们不是，我出家得了这个名，不论我从谁学律，从谁学教，我就是这个名，因为它是我新生之后的名，所以我这个名就是代表我这一些都是跟着他，都是代表什么？就像你小时候出生嘛，然后你去学小学嘛，小绿是不是就像小学，就是开始起初，然后你去学教嘛，就像你去上大学，是不是？你都同一个名字啊，好，所以以前是这样子，那 后来才变成是有这样的陋习哈。所以，哎，这个知道就好啦，也没有必要这么样的痛悟，因为众生都这样过，然后你也不能说我出家了，我就是要另外一个号，师父你不能给我取，那师父也很为难，对不对？好，师父也很为难。来，我问你们一件事，来，我问你哦，假设你现在是蓝色娃娃，然后你的师兄弟呢？有这个橘色、绿色、红色，那你跟着黑色师父出家了，这些都是你的师兄弟，比你早出家嘛，所以他放比你高，又比他师父 他懂了吗？他们都跟黑色娃娃出家，现在有四个，你进来了，前面已经有这么多娃娃了，这些都是跟他出家的，有五位已经跟他出家了，那现在你进来了，然后你跟师父说，他们都是以前的这样下来，那你上面的师公也还在，你忽然跟他讲，我不要用这种辈分的名字来排，我要另外一个号，因为这样才合古字。你师父就算同意你，但是你也在自掘坟墓，不是吗？因为如果说你都觉得这只是一个号，又不在乎，那你又何必痛悟？因为这对人家讲说，你给人家方便，也给大家方便，对我来讲，它就是一个名字。那新生的名字，你管你怎么取，只要还是文雅还好，那就算了嘛。真的，你要修行，你会 care 这个吗？你就不会在乎了嘛？因为你这样的话，你可以给师父对师公好交代嘛，师父对这些徒弟好交代嘛。你现在跟这些人相处，你也不用自取烦恼嘛。那既然你只是觉得他只是一个名字，然后不应该有这样的派别，不应该有这么奇怪，那就把自己放下来。而不用要求别人要给我怎么样的名字，或者我一定不要什么名字。我问你们是不是应该这样？但是很多人就想不开哦，会不会？嘿，比方说像你有的时候每次三规五戒之后，就很多人就拿那个名字，师父给我取这个名字怎么样？你看跟我怎么这都合啊？有没有看过？哦，我就觉得快昏倒了。这个取个名字哦，大家就在那个。三规五戒不是拿那个皈依表吗？然后每个拿到以后就哦可以讨论的，然后有的就跑来哭了，师父我不能名字里面带水边啊，要换名字，我名字也不能带土边啊，要换名字，然后典礼结束了再换名字，那现在该换的时候，刚才念的到底是你还是不是你？很可爱。所以这两个事情跟大家讲一下，就是他在死掉以前他并不是这么一件事，那现在已经成为这样的现象的时候啊，就自己要心里有个底哈，心里有个底是怎么一回事。好，再来我们再往后啊，就是他谈到啊，他要去想要怎么样从学戒律啊，然后转为变成是净土。来，张先生，从31页开始。
诚实说，为何师父现在一心念佛求往生，师父也可以修禅证阿罗汉果，而偶遇说佛门必定要以戒律为核心，修习上才能得道，然而现在才修习上才能得利，然而现在修禅的人大多缺少正知见，以为只要明心见性，戒律可先放在一旁，我不愿意再为这样的风气推波助澜。我整理有关戒律的着述，并著述，并尽力去演说，尽自己微薄的力量，期望唤起僧众对戒律的重视。但是在这样的着述中，根本一目难知，只能求佛陀慈悲，早日下生来领导我们，请求佛陀护持正法长存。诚实听得非常感动，心想师父是悲愿竟然这样宏大，师父的境界更是深不可测，诚实祈勉自己绝对不可空入宝山，必须全心全力跟师父学习，并且尽行受弘传大师的教法。
好，那个这一段啊，我真的只能说，就是待会我们会请那个茂雄先生哈，谈一下偶遇大师的一些性格特色。说刚才前面第一个故事都跟他讲，他以前年轻的时候，他从小到他年轻懂事啊，他都在一个很顺遂、可以很任性的一个环境下长大哈。那环境呢，看到是这样子，包括这个人看他不如法，看他不持戒啊。我刚才就回应一个，就是我讲说我在吃便当，有个师姐跑进来，你有没有觉得事实上也很像这样子？ 那个师姐如果我没有这样跟她讲，那我就点点不应她继续埋头苦吃，这个师姐回头一定造口业，就会说我怎么样怎么样，对不对？那我这样跟她说了之后，她懂的人她会去想。所以今天我们看到很多东西，觉得说他在打坐，你在旁边吃便当。如果不懂的人会说奇怪，你怎么在家吃便当？可是你换到一个环境来说，这个环境是一个会议室，本来也就不是禅堂。他打坐，我吃便当，对一个会议室准备会议，大家都把法师邀请进来来讲，两者都合嘛？因为他不是禅堂。好，那如果说今天他是斋堂，我吃便当他打坐，谁不对？他不对嘛。那今天是禅堂他打坐我吃便当，谁不对？吃便当不对嘛。那今天只是一个公开场合，大家从远到各个地方聚集来，待会一个小时后要开会，那现在大家你到了，你想打坐，我到了我必须吃便当，有人来了要喝水，有人要聊天，请问谁不对？没人不对。 OK，好，就是这样。所以要看场合，要看规矩哈。所以很多东西我都觉得先管好这个场合，没有所谓的行为比较高低上下的问题。那我们休息一会哈，今天只是抛砖引玉，因为藕益大师他有很多分事技术的事情。那这些分事技术的事情，我不是在说藕益大师不好，是说他在讲这些事情的时候，你有没有办法平心静气的换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事情？我们读历史故事，最怕的就是被历史人物牵着跑，必须要能够在当中客观，甚至转换角度，换到对方另外一个史料跟他答对台的人的角度去思考，这才是我们要学习的。好，好，那我们休息一会，待会继续。